Radio for the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Tuesday, the 24th of April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337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，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。星期一、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、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经40章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经40章是台湾海云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21讲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我跟各位讲，人生最大的福报不是你这辈子啊，是你这个生命从过去无始劫以来要进未来去的这个生命之道，最大的福报啊就是学佛。因为有佛陀的指引，我们实际去做，我们也都是在迈向未知。但佛陀就像一盏明灯，他告诉你，现在这一步呢你要向这边偏一点，这一步呢你要向这边偏一点，他就在这个地方指导你。那要走这个道啊，他有3个原则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你透过这个三宝的指引啊，佛法僧的指引啊，那你会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目标，到达最终止于至善的十全十美的生命境界里。是这个道是指这一个，那再加上一个觉，叫佛陀啊带领你去，三宝啊指引我们，这个才叫菩提啊，菩提道啊。那你要有这个心，心不是什么心呢、啊？这个心呢、啊，就要跟这个菩提连在一起的，人生的这个觉醒啊，那你要跟三宝连在一起的那个概念要有。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把这个觉的这个东西啊，人生要迈向未知，摸索到达止于至善的这一个东西，要变成你生命中的第一要素、第一要务，那才叫做发菩提心啊。我们发菩提心以后啊，修行都当作第二回事啊，不是第一啊，那就无效。因为啊，你隔了一个什么学缘体在那里，这是绝对的。啊，现在你发心要连上去啊，我想各位都有那动作，瞬间接着去，要连之前哦，两边要擦干净，对不对？连上去才有效。你现在那个要连上去，里面都是灰尘，有一层绝缘体啊，连上去看起来连起来了，啊，等一下，嘣，又掉了。为什么我们修行不成就啊？因为你没连起来嘛，你没连起来，所以要连之前，你要把这当中你中间的那个绝缘的那个薄膜啊，要拿掉啊，那个灰尘要拿掉啊。那想想看，你的灰尘是什么？你那个绝缘的膜是什么？有的是一层膜，有的是灰尘。一层膜的哈、可能就情爱，有没有？大概很多啊，都是修行没问题的、我那一个摆平在讲啊，你那一个就摆不平了、因为它是绝缘体嘛，把你遮着，是他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的心存在有他，啊，他对你呢不感恩，啊，他认为是应该的， 那你就完了、哦、你就完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啊要产生一种质变，不是量变。量变知道吗？量变就是你归你我归我、哦、那你就完了，你就完了，你一定弄不清楚啊，因为这个是社会问题。那你质变呢、啊、他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反正我也在家里陪你，吃饭陪你吃饭，喝咖啡陪你喝咖啡，睡觉陪你睡觉，都没问题。但是我的心已经转变了，我不是以你为第一要务，我是以要迈向未知为第一要务啊！你要得留意到，这个质变非常重要，这个才是真觉醒。嗯，那世间生活可以跟着你，世间没有办法嘛？但你的心已经出尘了，出尘知道吗？离开六尘嘛，跟形象可以留在这里，因为形象是社会因素，那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，一下子改变了全社会会俩拱，你知道吗？中台事件发生就是这样啊，你要去改变人家形象，那些全社会会扭曲你啊，会把你扭曲掉。你或许没错，站在你的立场这样做没错，可是呢社会会不满，而不满。所以大乘佛教在这个地方特别跟各位强调的就是，你质变不要量变，不是量啊，样变，样不要变，心里的那个觉知啊，你开始改变一段时间，他就会发现哎，你不一样，你有一个很深层的东西他一直感受不到，这个时候你那个深层啊，随着你的成长，他对你会有绝对的恭敬，那份气质就会出来啊，你那个质的气质会出来，你这一个质没有变啊，那个样啊会一直在那里，所以你会一直讲哎呀我的姻缘呢，就等我那一个，很抱歉你那个寿命比你长，你这辈子没机会了。你质一变的话，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道啊我们要这样认知啊，你不认知这道是什么，你没有办法进行啊，没办法进行。为什么学佛那么困难啊？一想精进啊，业障就来。您是想要样变啊，样变业障一定来，但质变啊业障不会来，质变不会啊。你的心那个概念啊，那个观念一转，行为暂时不要动，行为就随缘嘛，行为就随缘了。你不要那么好心菩萨说，所以总是我希望他赶快走啊，他走了我就可以出家。你神经哦，不能这样子。但是他会转变，他可以成为你的护法，但是你的质变要让他感觉到说，你这样的决定是对的，这就是一个关键。等你具备了这个条件以后啊，你就会看到。你前面所来的东西到这个时候它会自然形成，自然形成啊！当你的质变开始了，那个前面的资粮也具足了，那圆融来到这个时候呢，那你就会有下面这一句话的讲法，要不然你这一句话显现不出来啊！他讲这个道啊，就他先把这个路啊给你铺出来说，为见狮子之时，狮子啊是个代表。刚才我们上一节课跟各位谈的这种相啊，见狮子种相时啊，其见一切有为之法，就是说从种相看，一切有为法通通在，因为缘起法界的有为法全部都在，更不带坏。这个六相当中啊，从种法到坏法，六个全部具足啊，不是要等它坏了才叫坏。你同样的东西在一栋房子里，你不只看到房子，你也看到建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进到人家家里一看，自己家里就不用讲了，反正已经变成老巢了啊。到人家家里一看，哦，房子也很好。房子很好，建材不好。你又看到建材啊。哦，这个房子很优秀的，为什么？你一定讲它建材很好。不但设计好， 那个整个房子好，你看看每一样建材也都好，就你看到总像的时候也看到别像，也看到同像，也看到异像，也看到成像，也看到坏像，这六像啊同时啊都具足。所以他说啊，更不带坏，本来即灭，他即灭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常常讲即灭怎么讲啊，即灭你不会讲啊，即灭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本来存在的这个样子叫即灭。不是说通通坏掉死了躺在那里叫即灭啊，不对啊，不是这样。有个和尚死了，有个人不知道有谁啊、哦、应该是人啊，提了一个匾啊叫入班涅槃、哦、好像对啊，奇怪，他活着怎么不入班涅槃，一定要死的才入班涅槃、啊、那是一个意识形态，用这样来形容他的成就。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死的时候才入班涅槃啊，即灭是指本来存在的样子，入班涅槃就是他回到本来的位置上了，本来面目嘛，回归啊，这个叫归元啊，中国道家讲的叫归元嘛，回到原来的定位，那现在的术语叫归零，有吗？入涅槃就归零嘛，就回到原来的样子嘛，本来的样子来。所以总别同意成坏啊，他讲的就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，你这六种状况都知道啊，那法界一切身罗万象啊就归类为这是六大类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本来的样子，这个叫本来即灭，就是这样。离诸取舍，即于此路流入娑婆若海。离诸取舍就是你不要再做减肥呀、啊，就当下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就流入娑婆若海，回到自性海里。我们因为用第六意识分别呀、啊，所以它就进入五蕴轮转，五音轮转嘛，哦，你就开始在没轮回了。那你假如这六项很清楚明白到啊，整个法界一切本来即灭，那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所有的尘境那就此是普贤行，此是普贤境啊，流入娑婆若海。那很多人说那时候尘境心这样的行为也叫普贤行吗？哦，那哪来光光有魂体啊？他既然这样做了就是这样嘛。他不是鼓励他做啊，土石流本身也是普贤境啊。那你说这电视造起来那样哦，那样死伤多少人，那样死伤多少人也是普贤行普贤境啊。他只是本来这样嘛，但并没有说叫你去杀人叫普贤行啊。你要留意到。是那件事情这样发生，有它的因因缘缘在那里，那些你看不到，所以你的意识形态就会判断说这是好这是坏，这个叫做坚持取舍，不是离诸取舍，因为你有意识形态在干扰嘛，所以那也坚持。我们要放下，不要意识形态，那叫离一嘛，离开你的第六意识所形成的事，以及从事所构成的概念，并且从概念形成的意识形态。那我们绝大部分呢、啊，都从意识形态来的，那你就很难去处理问题。它有很强烈的情感因素在，那我们不用情感因素的，是政客才用情感因素，他用这个、啊、在干扰。我们是把情感因素、情绪啊、情感啊这个部分给除掉，那么在理性的过程里把经验主义给除掉，功利主义当然不谈啊，没有那个东西，本来就没有。那知识性的东西就从你的逻辑思维上面去做进行的部分呢、啊， 我们也要淡化掉，因为透过逻辑思维的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啊，都是错误的。这在我们那个部分呢、啊，跟各位谈的。所以，因为离开这四个部分，经验主义、知识性主义、功利性主义跟情绪变化等等，全部除掉以后，剩下来的你大概就是会用生命了。啊，你用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啊，那么透过前面的这种认知，那六项圆融一带，那么法界森罗通通流入沙婆罗海，这个叫做本来即灭，离诸取舍，即于此路。就在这个地方，法界一切经过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你不用大脑思辨，马上就流入沙婆罗海。那这个顾名为道，你从这个地方来讲的道是成就之道，它已经到达终端的成就的这个部分。那你假如不是在这里，那你从因地来讲，从因地来讲啊，那就是迈向未知，迈向未知的痕迹啊、哦，迈向未知已经走过的轨迹就叫做道，那是因地来讲。从果地来讲啊，那就是把这一切本来存在的状况，透过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那你可以原原本本的把它导入沙婆罗海，这是果地的。你把因地果地的部分呢、啊、弄清楚啊，那你该怎么修行就知道了。在你迈向未知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全体启用。当你一再用大脑的时候，你不敢迈向未知，因为大脑都在已知的范围里头，你知道大脑的判断绝对在已知的范围里头。我跟各位讲，你要打坐就好，在两腿一盘一坐，脚酸了，我现在酸应该已经坐了50分钟，再等10分钟，然后再算大概哈、哦，我算了几次啊、哦，这10分钟到了，果然眼睛一张开，还没看清楚，亮，那很准嘛？这都在已知的范围内嘛，对不对？通通在你已知的范围内，所以你每天呢、啊、一就坐啊，时间一到，眼睛张开，刚好闹钟响，一支香，我告诉你，这绝对不会成就，你成就的是下辈子当闹钟，因为你很准嘛。你很准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不是，修行就要迈向未知，迈向未知就只有自心一处，那自心一处很麻烦呐、啊。自心一处，死心不乱，这四句话你怎么颠倒都不要紧。这若心他缘呐、啊，色心令还，色心令还干嘛？死心不乱嘛，死心不乱干嘛？目标就自心一处嘛。哎，你说自心一处就是要死心不乱嘛。那要死心不乱，若心他远呢？色心令还嘛？那我色心令还要干嘛？要自心一处啊，对吧？要死心不乱呢、啊？那心跑掉，若心他远就色心令还嘛？你从这个地方去看，这个就是你的工作。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问题啊，心跑掉，我正好看我心有没有跑掉。那你要静坐，你才知道心有没有跑掉啊。那结果心跑掉，你忘了。啊，我坐在那里，哦，我想到，哦，以前我就是在哪里那条路啊，那个巷口啊，他卖什么很好吃啊，啊、哦，结果你被那个很好吃把你俘虏了，一下就马上冲过去了，这个就是关键呐、啊。那你这迈向未知，就是你能不能够就在心被俘虏的时候赶快觉醒的那个有没有？我真跟各位讲，被俘虏是很幸福的。你要是不被俘虏，你就要厮杀。啊，被俘虏以后，人家会给你吃啊。你坐在那边什么也不要管，肚子饿了，人家就丢东西给你吃嘛。啊，天冷了又怕你冻死，又衣服给你穿，啊，把你放出来那麻烦呐、啊。啊，你又跟人家打架，要跟人家打仗啊。但是被俘虏以后呢，就有这个好处。所以心被俘虏也一样。因为你窝在你为什么会俘虏你，他有一个东西会引诱你嘛，那你会泡在那里面嘛，所以你就没得出息啦、啊、你永远关在笼子里啊，被俘虏就关在笼子里嘛，那个笼子一定在已知的范围内， 修行是要走出牢笼嘛，这才叫解脱啊。那你要解脱必须走出牢笼，你必须迈向未知，必须迈向未知，修行就是这样。所以迈向未知所经历的轨迹啊，是因地人所说的菩提道。到了果地以后啊，就看到流入沙婆若海的那一段啊，那个菩提道啊是到成就的阶段，那不叫菩提道，那叫成菩提啊。已经流到要流进去的入口处，有没有入沙婆若海的入口处，那是正菩提啊，那已经不是菩提道了。你要慢慢的去体会，从这里来看呢、啊，所以从这里再回过来看呢、啊，那这个成就啊，就比刚才六相圆融的，把原来的那个理论一到七的理论呢、啊，再扩大了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种扩大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忘了前面的次第，它是从前面的次第做基础架构起来的哦。你不要每次讲到这圆融法门的时候，就忘了前面的次第啊。前面次第一二三例子过来，才有这里成菩提的状况。所以华严重点呢、啊，就应该来讲华严特色、啊、是后面这三个，而不是只有这三个、啊。假如你只看这样的话，你就误解华严了。华严有前面的次第道，所以你看它是很简短的，一千多个字的这文章里头啊。那他把整个的过程啊交代得很清楚，他是非常好的东西啊，非常好的。这就我们的生命来讲啊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各位能体会到吗？所以我们讲菩提道只是简称，大家也都发菩提心，你发得算吗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连上去啊？你要发菩提心啊，那要成菩提啊，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取啊，要成为你人生中的第一要务，第一件重要的事，那我们很难发起。所以五十三位善知识啊，尤其到弥勒菩萨那边啊，非常赞叹啊，善财童子啊说已发菩提心啊，非常难能可贵啊，他一再的跟他的弟子们推荐。那弥勒菩萨在多帅天宫啊，弥勒内院啊，那里头也都是大菩萨，他为什么一再跟他们推荐说这发菩提心殊胜呢？就因为他以这个生命的改造啊作为第一要务。各位知道吗？你会挣扎吗？想想看会不会挣扎。你要是会挣扎，你会注意到一件事，当人家把鼻子给你捏住啊，嘴巴又用沙龙巴士把你贴着的时候啊，那个就挣扎了。这时候你的第一要务啊，就是要呼吸，要活下去，有没有？那个挣扎就开始了。现在要是有人障碍你的菩提心，你会不会这样挣扎？这就关键了、啊，把你的呼吸堵住啊，你会挣扎，你的生命本能就会挣扎。可你的菩提心被障碍到，你的本能会不会起挣扎？假如你认为说不要紧啊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啊，那就不是了，你就不是当第一要务了啊，你那个叫蒙修，那有就修，没有就算嘛，那这样你就麻烦了。这个时候不叫发菩提心，这个叫发结缘心，结缘嘛，啊，跟菩提结缘嘛。各位要留意啊，这个是我们自我训练上面非常重要的地方。这一节课啊，我们跟各位讲啊，六相圆融第八、啊、是从前面的综合以后啊加以扩大，其实是第一重圆融。那成菩提这里是一到七这个总和加八，再扩大一次、哦、再圆融一次，这、就是第二重圆融。怎么看呢？ 从文字上你都看不出来，从理论上啊，基本上你也看不出来，这是一种模式，一种叫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的运作。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应该来讲是一种，只要套用宗教的专用术语啊，这个叫做佛菩萨的沟通模式。所以古人常讲为佛与佛啊，始能知之。为什么佛跟佛才能知道呢？是你觉悟以后你才能知道，不觉悟你不知道。那怎么觉悟啊？那经典呢、啊、有经典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。所以我们跟各位讲啊，法相中有法相中的语言模式，那法性中有法性中的语言模式。那我们跟各位讲，空中有空中的语言模式，性中有性中的语言模式。你通达哪一个部分，你自然就属于那部分的人。这没有办法。你说我不，不也没办法。你说英文的就是英文的人嘛。你说中文的就是中文的人。你说哪一种语文的就是哪一种语文的人。啊，这是一种沟通的模式。那佛菩萨他们的沟通啊，不是完全透过语言，这语言呢、啊、只是其中之一。一个我们常跟各位讲说，语言是一个很笨拙的东西，非常笨拙，很难用啊。人类啊专长于这个，所以啊世界就大乱啊，没有人愿意啊真正的去了解对方，这个是最麻烦的事。因为用语言以后啊，它会形成意识形态，会形成意识形态。那只要不用语言啊，那多好啊，因为它不会僵化，语言只能表达某一部分而已，只能表达一某一部分。譬如说这是黑色，大家都看到黑色，忘了它是麦克风，说它是麦克风，你有没有办法讲啊？你说黑色麦克风好像很对啊，黑色是一个东西，麦克风又一个东西，那你问题一直出来了。那你讲的这个东西还没讲它是圆的，哇糟糕，黑色圆的麦克风，那你越讲啊它会越糊涂，麦克风有方的吗？问题就是用了语言呢、啊、它就会框在某个框框里面。那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沟通就很不良，非常不良。那当大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啊，好像还不错。可是呢，即使有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啊，你也会发现新生命也不能适应。新的生命，新人进来啊，就在你这个族群里所生的小孩子啊，他也不能适应啊。不管你再怎么教，你都会发现啊，因为小孩子原来是啊海阔天空，它不是单一方向的，你可以通过集中营把他们训练成一致，可是新进来的生命它无法适应，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狭隘的状态。所以语言啊有它的僵直性。
老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海云法师，我们在下个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。我们一起回想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